美股关系解冻，北京表示欢迎，奥巴马是否欲借此打造政治遗产，古巴的人权又是否能获得改善。澳门回归15周年，碰上下雨却不准打伞，习近平谈一国两制，警告港澳不要穿错了鞋子走路。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2月2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差一点就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17号做出了重大的外交宣示，扭转对古巴的政策，放弃经济制裁和禁运，并将在近期内恢复两国的邦交互设大使馆。这是不是奥巴马总统想要在最后的任期内打造的一项政治遗产？而古巴的人权是否就能够因此获得改善呢？还有同样爆发过导弹危机，而且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情境都颇为类似的台海两岸，又是如何看待美国和古巴关系的正常化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三位专家和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也预备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在昨天到了这个澳门去参加澳门主权移交15周年的这个典礼，并且呢监视澳门新一任的这个特区政府的这个行政长官还有各级首长。那么当然不巧的是呢，这个在特区政府这个宣在这个致辞的时候呢，当然这个习近平在这个现场呢下起雨来，但是呢这个澳门要求所有的人呢都不准打伞呢，这个要穿雨衣啊，那当然是一个很蛮讽刺的场景。那么究竟这个是不是一个预示，或者是我们要如何看香港跟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行15年跟17年之后，这个一国两制到底实行的如何？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所请到的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钟建兄蔡董事长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金华人活动中心的董事长蔡德良先生。蔡会长欢迎您。
谢谢各位观众主持人严教授大家好。
好的，针对今晚上半场的话题呢，我们特别通过了视讯连线邀请专门研究拉丁美洲的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特聘教授邓中坚教授参与我们讨论。邓老师欢迎您。
嗨，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好，这个建发兄还有蔡董事长你们好。
好的，感谢邓教授。而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正式进入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的讨论。我想先请邓中坚教授为我们分析一下奥巴马总统他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做出和古巴关系恢复正常化的重大外交决定呢？邓教授。
我想这个做这个决定啊，有几个重要的这个背景因素。第一个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在这个2009年这个宣誓就职之后，其他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要这个针对古巴的问题做一个解禁的动作。但很不巧的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国务院的一个这个承包商这个 Gross 啊，他被这个古巴政府以间谍罪名啊拘捕，然后判刑，然后下狱了。所以这个是造成后来这个整个这个开放的政策啊停滞。不过当然这个当中也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从一个美国在拉丁美洲甚至全球战略上的一个考量啊。那这两个是很主要的这个因素影响到这个奥巴马政策改变。不过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那就是现在的这个教宗啊方济各。那么方济各是第一个拉丁美洲这个他的这个斡旋，如果没有他的斡旋，可能我想这个最后的这个 deal 很难达成的。
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奥巴马总统在这个讲话当中还特别提到了当年这个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这个作为比较，大家就很好奇了，那么古巴的 老朋友中国究竟是怎么看呢？我们下面就先来听听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的说法。
中方欢迎并支持美股双方呢恢复正常的关系，并希望美方呢尽早取消对古巴的封锁政策。中国和古巴两国之间呢有着非常好的关系啊，那么我们也珍视同古巴的这种传统的友谊，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啊支持古巴啊所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也支持古巴啊所采取的经济社会啊调整的政策。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方对于这个美股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回应啊。那么邓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的是，美中两国在1971年这个建交的模式，对我们现在来观察美股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哦？那您又是怎么看这个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的老朋友古巴现在要跟美国建交，你怎么看三国之间的关系呢，邓教授？
我想首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美国人他是心理上啊很重视，就是说透过经贸的一个自由化，进而影响到这个政治的这个自由化，他们是从这样子一个取向来进行的。当然我刚刚也提到过，这个是也是他们全球战略上的考虑，或者说区域上战略上的考虑。
嗯，
那么所以这个是同样，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可能先借着是说这个开放慢慢带动他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个所谓的自由开放啊，这个是我想美国的一个考量点之一。所以这三国之间关系，其实当然有人提到说这个是不是让中国大陆这个很不高兴，他觉得说这个是影响了他拉美的这个好像这个发展。我想倒也不是，因为中国大陆很了解说这是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他的势力范围，所以他在里面做的只是为了要维护他整体经济资源的一个获取，粮食的获取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考量而已。
嗯，是的。另外邓老师，我们知道这个1962年哦，古巴的导弹危机差一点就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1996年在台海两岸也曾经爆发过一次导弹危机，我们看这两次导弹危机，那么美股关系和两岸关系在这个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有什么可以比较的地方吗，您的观察？
当然这个都是带来一个很重大的危机啊。1962年的这个实施有可能爆发核子大战啊，有很多离家之后就跟这个太太告别说，也许回来的时候就看不到了啊。
嗯，
那么当然这个1995年的台海的飞弹危机当然也是一个重大冲击点，但这个重大冲击点我想我们中国都花武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一点上来讲，尤其是美国它作为一个全球的大国来讲的话，它的力量的发挥最后当这两个危机都成功的化解了。所以这让世人了解说一些问题的解决其实是应该透过一个谈判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用一个这个盲目的这个军事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62年的飞弹危机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邓中坚教授，也请邓教授继续留在我们线上，稍后我们还要请您参与讨论，并且请您回答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来电哦。不过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蔡德良会长，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拿下了参众两院，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奥巴马总统已经成为了一个跛脚总统了，不过看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还是频频出招啊。您认为奥巴马在这个时候选择这个跟古巴宣布关系的正常化，有没有他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呢？
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要希望在历史上他能够做出一些事情是以前没有人做的或者不能做的。那这个我想这个跟古巴建交并没有说现在的政治考量，反而是说选举完以后我没有政治考量了，所以我可以这么做。那第二个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就是说把这个也能够长期的不能解决的问题把它解决掉，像移民政策的问题啊，像这个问题这样。所以我想他是有一点 guts 说希望能够说做一些事情出来。
好的，感谢蔡德良会长。那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哦。那么当然我们刚刚这个蔡会长也提到了，这个奥巴马都希望在剩下任期内做出一项政治遗产，您认为这个跟古巴关系解冻能不能为他在外交上加分？还有我们讲到说这个剩下任期不多的这普亚总统，在台湾也有一位就是马英九，您认为他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 guts 在所谓的在最困难最顽固的一块地带，包括两岸关系当中做出一些他的壮举呢？您的分析。
可是我想分两点来看，我想奥巴马当然是希望历史留名了，但也因为之前这个众议院参议院的选举失利啊，所以他必须要有所作为。而刚好我们看到今年10月28号联合国第 69届的这个大会有个决议通过，希望美国对解除对这个古巴的这个经济封锁，那有188票同意啊，只有2票反对，3票弃权。所以在这样的氛围底下，其实过去已经有22年联合国都有这样一个决议哦，那只是美国一直拖延，就像刚邓教授所讲的2009年那个事件，所以我想刚好这个顺势而为。但是为什么选择这个节骨眼？我想跟背后这个美国跟俄罗斯目前的这种紧张关系有关，因为从今年3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俄之间的关系升到一个极点，有人称为是冷战的2.0版哦。所以而且古巴过去都是俄罗斯的一个在中南美洲一个反美的棋子，所以跟古巴解除了这种的紧张关系，把它正常化，实际上是化解了美国的一种另外一种背后的压力，所以我想有这个意义。那至于说马总统，我看比较困难的是，我们知道说这一次的这个选举选完以后，台湾智库他做了一个选后的这个民调哈，那显示说，这一次国民党会选举失利，主要是因为马总统执政不力，而这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马总统亲中跟亲财团的这个议题，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马总统想要大的作为，除非他紧缩两岸政策，可是这跟他过去作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看大概马总统很难有一个在两岸议题上一个大的着力，也就是说他现在如果继续在跟对中国有更大的这个作为，可能会国内的这种反弹的力量会更大，所以我看他很难有所作为。
好的，感谢严教授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请教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先想请教在线上跟我们连线的邓中坚教授，就是从我们注意到之前呢，也是民主党执政的卡特政府时代呢，这个美国选择跟中国大陆建交，这个当然对中华民国造成很大的冲击。那么现在呢，同样是民主党执政的这个奥巴马呢，选择要跟古巴恢复这个关系正常化。当然，巧合的是，好像同样都是这个民主党政府执政。那您觉得这其中是不是跟民主党的政策有关系？那么另外我们也发现到，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之后，其实并不能够这个撼动这个中国大陆对于它的政治还有人权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可是在古巴呢，我们发现这个古巴卡斯楚的弟弟啊，劳尔卡斯楚好像有一点这个开放的倾向。您觉得中国大陆跟古巴会走上不同的这种道路吗？您的看法？
首先我想很重要一点就是我刚刚提到了，就是一个逐渐的开放。如果我们今天看中国大陆对比于这个当初这个建交的这个时候的状况来讲的话，事实上是这个开放了许多。当然现在我们用的标准又不一样了，我们有更高的标准来自由民主人权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大陆。所以因此从这样子一个角度上来思维的话，古巴将来它一定会慢慢往这个方向走。但什么时候完全脱离，这个是历史上我们常看到是突然间发生的，比如说这个89年这个柏林围墙倒塌，大家都没有办法预料到，因为这突然发生的。不过刚回到您刚提到，就是说确实你可以看到在美国历任总统里面，对全世界自由民主和平贡献最多的都是民主党的政府，民主党的总统。为什么呢？这就是说民主党总统基本上他们抱持着比较强烈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所以他们愿意为时代做大破大立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比如说像小罗斯福总统啊，比如说像这个杜鲁门总统的这个马歇尔计划等等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轨迹。所以没有错，就是说通常来讲民主党总统会比较能够有一个大的格局、大的突破、大的创新，这是我认为的这个看法。不过我刚刚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美国整体上考量来讲，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很重要，就是委内瑞拉的因素。过去美国给古巴也有很多的经济援助，包括供给很廉价的石油。那么现在这个石油价格大幅的下跌之后，委内瑞拉又处于经济的风暴当中啊。因此啊，这个古巴他为了要他为 我恐怕也要做一个适当的妥协。比如你看那个电视影片里面看到的，古巴哈瓦那街头的这个车子还是1956年的美国做的雪佛兰，你就知道它的经济多困窘了。
嗯哼，是好的，谢谢邓中坚邓教授。那么回到华府的现场，我们也请教蔡德良会长，就是当然这个您刚刚说这个奥巴马他其实呢现在正是选举过后他可以这个进行的开始要大刀阔斧的去做他，因为他也只剩下两年的任期了。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这一次其中选举或者这大陆叫中期选举之后呢，这个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全部都是由共和党来掌控的。那么所以奥巴马他未来假设说像这一次的这个解禁令或者是说未来的一些政策，是不是很难通过由共和党掌握的国会的这一关，特别是这个共和党对于这次奥巴马的这个希望能够跟古巴恢复关系，然后就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决定，也有很大的抗拒跟这个排斥反对的声浪，您怎么看？
是，我想从历史上来讲，就刚才跟邓中坚教授讲一下，这个共和党政府啊，一向是比较在外交上比较强硬的，而且是比较强势的，军事上外交都比较强势的。民主党刚好相反，他比较重视国内的问题，比较希望能够解决国内的问题，所以他们在外交上反而会能够有突破。为什么？因为他们比较没有那些外交上的这种传统的考量和框的顾虑。所以回到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来，所以现在这一次这其中选举完以后，有人就说啊，你这个你总统已经跛压了，应该是做不了什么事情了。那有的人就会缓过来做，就说缓其道而行，我希望能够有个机会，能够创造另外一个奇迹或者创造另外一个高潮。所以我想奥巴马主要他是能够做这些事情，这就是一个领导人的一个领导人能力的一个问题。那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是不会顾忌到说共和党人会不会抗拒这个事情，而事实上共和党人对于这个所谓的缓共这一条是很重视的，所以他们比较不能在这方面能够有所这个突破。那民主党就比较没有这个考量。回过来讲说会不会有这个在国会会不会通过这个问题来讲的话，那么当然会有困难，但是你从以前来看就知道说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就有这个困难，国会也是全力反对，但是后来呢渐渐你会发现说效果是什么样，对中国大陆的开放的效果怎么样，对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对全世界的影响怎么样，其实是好的，是有效的，有帮助的。所以我相信是长期来讲呢，这个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短期可能会有些困难。那其实上共和党里面也是有不同的声音，并不见得只有像古巴裔的参议员 Rubio 他们那种讲话，实际上还是有人觉得说诶，这其实有帮助的，对美国在这个讲加勒比海中美洲的这个战略上来是有帮助的，就像刚刚讲说能够对抗这个委内瑞拉，能够对抗这个苏联，这个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想我们从正面来看也对，对反面来看也对，那目前的国会可能还是有点困难。
嗯，好的，谢谢蔡德良会长。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像这个像美国跟这个中国大陆或者是跟古巴的这个关系正常化，大家都觉得说希望能够慢慢的去改变这一些比较集权的比较就是这个意识形态僵固的这些国家的形象。刚刚邓中坚教授也提过了，就是说如果我们拿卡特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跟现在来比的话，那当然是现在的中国大陆比那个时候进步很多，但是当然我们还是用更高的标准来看它。那当然回到这个台湾来讲，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相互的来往也是希望说能够这个去影响大陆，不过现在好像被大陆所影响的比较多。那您觉得到底要怎么去看这种相互的影响或者这种彼此拉扯的作用，到底最后谁会是不是真的是民主世界能够去改变那些比较僵固的体系吗？
是，这里面很有趣，就是说古巴跟美国，台湾跟中国啊，都是一个大的跟小的政治经济体。那你会发现大的政治经济体的吸力都比较大，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台湾其实整个经济都往中国倾斜的，都被吸纳的，政治力也受挫，也变得更小，力量没那么以前那么大。将来古巴也是一样，古巴开放以后，我相信它的政治经济也会受美国影响比较大。可是它的结果刚好是相反，这也共通在差异就是说古巴可能会越来越政治越开放，经济越透明化，但台湾呢，台湾的经济规则可能越趋向比较不透明化，这个政治会趋紧，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发展。但就是说 两岸现在关系并不是台湾跟中国不只有两岸关系，它有区域的、国际的，尤其美国的因素。所以美国如果在这个地方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话，台湾就有可能去和平演变中国。但假如美国的力量微弱了，台湾的情况就很不妙了。所以这个还要看将来美国一直在这个因素扮演的这个角色，或者当然包括欧盟了、日本这些因素的这个角色。
嗯哼，所以是两个，这个两关是各有异同的。
是、
嗯、好的，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对美国和古巴关系正常化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首先接近台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讲。
好，大家好。的确奥巴马总统在国内外其实并不太好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宣布的确不容易啊，尤其是国内政治，像我们知道有很多古巴裔的在美国嘛，尤其是佛罗里达南部，但是所以他这么做后对美国国内政治影响会不会对民主党的选票不利的话，那只有在2016年总统大选才看得出来了。那我就请问那个尤其是严建发先生，您最有资格回答，就是有实务经验。过去您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也是在外交部任职吧？那就是说，我们讲到外交，台股之间的邦的关系发展机制，就是过去啊，台股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往来，就是在旅游方面，古巴有给台湾那个落地签的礼遇啦。那先前那个前高雄，而且不是就是现在也是高雄市长的陈菊。趁机到试图利用落地签到古巴去访问，他出来代表团，结果就受阻。那不晓得将来台股关系会不会有增进的空间，就是有什么可以跟至少互设代表处啊，就经贸办事处之类的。
谢谢台北的陈先生，感谢您。稍后我们请严教授回应您哦。云南的周先生您好，请讲。云南的周先生，请说。
美国，你好，你好，做了美国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奥巴马总统。这个对推动古巴的这个民主这个人权方面的这个进步啊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古巴那个一个小国，然后呢就在美国旁边，地缘政治肯定影响很大，对他的这个改变肯定很比中国快，其实也在改变，只不过是几千年的专制皇权文化，所以慢慢来吧，并不是马列主义这一套东西。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几千年从中国的环境文化造成的。好，谢谢。
好的，谢谢周先生。继续我们接天津的郑先生您的电话。郑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美股改善关系啊有的非常积极的作用，从古巴到当危机，这个从若瓦尔山系和这个当时的赫鲁晓夫苏联的这个总理和美国的肯尼迪，他们对这个核战的那自主核战爆发啊，这个美苏的强烈对抗啊，改善有、
好的，郑先生，您的这个声音不太清楚，很抱歉哦。我们再接听下一位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讲。
那个开放者是对的，因为包括，之前像那个经济有个理论呢，就是说像一个比嘛，还是比就是说你一天比嘛，那个。有那个橡皮擦，橡皮擦可能从橡胶从那个马来西亚，你可能铁从那个澳洲来。可是你别接，你如果两个国家进那个军事紧张的话，你两个比就做不成，那个经济理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两个合作就是会产生比较那个比较不容易。
好的，感谢彰化的姚先生，谢谢您来电。下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您好，请讲。湖北的张先生，
主持人好，你好，
你好，
这个你好，能听见吗？
听讲，张先生，
喂，
听得到，请说。
这个这是那个，这是那个美国和古巴恢复关系呢，我觉得很有味道。这个我认为奥巴马呀，下一步啊，就是可能要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措施，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强硬措施。因为在几十年前就经过导弹危机嘛，他美国要把后面的工作要做好，所以说跟古巴恢复这个关系，他是有战略意图的。我觉得美国有些人要理解哈。我觉得那个这包括乌克兰的话，你要给俄罗斯夺了之后，我觉得那个就是说 下一步美国可能要重新强行把俄罗斯就把那个克里米亚从那个俄罗斯手中帮乌克兰夺回来，我觉得是这个战略意义。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再接一位屏东的陈先生，我们再请三位来宾做简单的回应哦。屏东的陈先生请讲。陈先生在线上。
来宾，哎，有听到吗？
听到，请说。
来宾还有主持人你好，针对美国对古巴的关系恢复的话，这是属于一个区域经济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手法。那相对美国在各个区域的发展，它朝向一个均衡的发展上面。那另外就是说，刚刚来宾有提到，就是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关系，我想美国的它的强大应该会持续这样子维持在那个地位，所以相信美国是不会放弃台湾这一个关键这样子。
好的，谢谢屏东的陈先生。刚才有一位听众先指定的严教授回应了，严教授跟我们简单的回应一下刚刚那位听众的问题。
是，我想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古巴跟中国其实关系非常密切，共产主义，然后它过去的这个年代很紧密啊，所以我相信这样一个开放以后，我们能够涉入的还是非常有限。那更不谈建交是不可能啊，但是可能经贸上就要看古巴他想开放多少。但是有一点可以值得观察，就是说古巴其实非常灵活，因为他今年五月份跟俄罗斯有签这个安全这个协定，结果他现在马上跟美国这样转这个关系正常化，所以这个 case 就有点像这个我看缅甸过去也是非常轻松，可是2013年奥巴马去拜访又整个翻牌，那当然他没有放弃中国，但你可以看到说他有更多开放对美国、日本啊，然后我们在过去没办法在那边设这个外贸协会没办法设办事处，现在也可以了。所以我在想，古巴如果说他真的是要往这个经济发展方向来走的话，那台湾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张牌，但是怎么去玩这张牌，可能还是必须要小心中国方面对台湾的这个打压。
好的，
蔡
长会长，快的。
是，我想这个大家都对这个奥巴马总统的做法很感兴趣，而且觉得是肯定的态度。那么不管是以前我们看到是大陆跟台湾的关系也好，现在古巴，我想将来是会往好的方向走的。
半场都留给我们的视讯连线特别来宾邓中坚教授，跟我们回应刚才听众观众还有跟我们上半场的这个话题做个总结，邓教授。
我想我们对古巴了解应该知道，古巴不是老牌的马列主义者。卡斯楚过去他也是顶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以他要转变事实上是非常快的，而且事实上从卡斯楚就菲德尔卡出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做开放的政策了。当时我还记得在他当权的时候还办过这个招商会，卡斯楚还亲自出席。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个古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是对等于比如说像中国大陆，他可是一个标标准准的这个马列主义的这个信徒共产党，而卡斯楚不是，所以这个是他的转变上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事实上古巴过去是几乎等于是美国的殖民地了，即便他独立之后，他的外交军事都在美国手中，所以美国对古巴是有很深的一个情结关系在的，所以这些都深深影响到这个开放。那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奥巴马选在这个时候开放？其实如果你看这些古巴裔的这个美国人，固然有很强的影响力，但老一辈和年轻一代已经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了。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国内政治里面这个年轻世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作为是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那么这个当然回到刚刚也大家提到，就是这对区域来讲，对拉丁美洲来讲确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过去拉丁美洲几乎等于是反美的，但这是他的奥巴马宣布之后，包括委内拉总统，这个包括尼加拉瓜总统，左派的总统都至少说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个做这个决策非常勇敢的。那你就可以看到说美国的布局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特聘教授邓中坚教授透过视讯连线啊，参与我们今天上半场有关于美股关系正常化的讨论，非常感谢邓教授。那么有关于美股关系讨论的话题呢，我们到这里先稍微告一段落，我们请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继续耐心等待，回来之后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回归15周年之际针对一国两制的谈话有何新意。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外加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下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